段玉的手指在神仙姐姐的身体上缓缓爱恋地划过，心中仍是激荡不已。他小腹下欲火瞬间升腾，那鸡巴也分外的粗大硬挺。看着神仙姐姐那红润的双唇沾住清亮的水滴，更显得娇艳欲滴。段玉哪还能把持得住，他张口吻住那娇嫩的双唇，将那柔软的唇瓣含在口中，细细嘬吮品味着。他的一只手抱起神仙姐姐那曲线优美浑圆结实的双唇，将她花瓣一般美丽娇柔的逼唇正对在自己傲然挺立的鸡巴前端，手掌压下神仙姐姐的纤细腰肢，扑哧一下，自己的鸡巴顺势整根送入那魂牵梦萦的肉逼之中。段玉一手推动着那香滑绵软的腰肢，一手捏握住神仙姐姐那微微颤动着的好似活过来一般的丰满圆硕的娇乳，揉搓着。段玉怀抱着神仙姐姐的身体开始忘情地交媾着，他心醉地感受着那肉壁中柔软的细肉夹磨着自己雄伟鸡巴所带来的快意。情到深处，他不禁口中哼吟出声。他双手环抱住神仙姐姐那圆硕高翘的臀瓣，用力压向自己的鸡巴。他的口唇已经转向亲吻着那一双随着激烈动作而上下摇晃的饱满乳房。段玉依依不舍地按照石洞中的地图从另一个出口走了出来。看着山林外面阳光微斜，照在身上暖烘烘的令人舒服，心中真是感慨万端。他不禁暗下决心，以后定要经常来陪陪神仙姐姐。他看了看四周的山势，找明路径，便朝着无量山的方向走去。只走了两个时辰，来到山脚的大道上，忽听到身后远远传来飞快的马蹄之声。回头望去，只见一僧一俗两人骑着两匹黑马飞快地奔来。快到近前，只见那俗人打扮的马上骑客很是面熟，那人一副书生打扮。段玉高兴地叫道：
朱兄哪里去啊？
那书生一见段玉也十分高兴，口中哈哈笑道：
哈哈，小王爷，真没想到在此处相遇了，王府上下愁得你好苦啊。
此人正是镇南王的得力下属朱丹臣。马上二人停住下马，与段玉寒暄起来。朱丹臣向段玉介绍身边的和尚：
这位小师父是少林寺的虚竹师父，他带来少林方丈的信件，要面呈镇南王。小王爷，与我们一起回云南吧。
段玉自小信佛，忙和虚竹施礼。他听得朱丹臣此言，便点点头。三人又上马向南奔去。数日之后，三人已经来到大理郊外。段玉在马上一指前面道：
朱大哥，前面就是玉虚观，不如请上我娘一起回大理吧。
朱丹臣笑道：
请得王妃回去，自然再好不过了。
三人向前走了四五里路，便来到一处寺院，只见门前牌匾上书了三个字：玉虚观。三人下马敲开寺门，直奔后殿而去。后院一座青瓦禅房里走出一人，三人只觉得眼前一亮，只见一青衣道姑 站在三人面前。这道姑发髻盘在头上，满头长长的青丝好似乌云一般油亮漆黑，黛眉如月，杏眼含笑，高挑穷鼻之下，薄薄的红唇，嘴角微微上翘，曲线伸展的脖梗肌肤如羊之般细腻无瑕。虚竹看着眼前这美艳不可方物的道姑，心中突突乱跳，慌忙低下头去，耳中听得段誉喊道：“
妈，最近可好？”
原来此女正是镇南王妃刀白凤。刀白凤听得段誉等人的来意，悠悠长叹一声，点点头道：“
那好，我可不是给你爹爹面子。”
段誉嬉笑着点头，四人分别上马，来到大理城中的镇南王府。虚竹随同三人进的王府，一同来到内院。只见王府内回廊婉转，殿宇纵横，真是气魄非凡。走了许久，四人来至一殿宇门外，忽听得殿内有女子娇笑道：“
段郎，来帮奴家换眉好不好？”
一名男子呵呵笑道：“
那真是好得很呐。”
段誉和朱丹臣听到此处，面带尴尬，而王妃刀白凤早已气得俏脸煞白，他怒哼一声，转身纵身而去。段誉苦不堪言，急得毫无办法。虚竹一见，轻轻道：“
段施主不必担心，小僧去追回王妃。”
段誉赶忙谢道：“
如此有劳师父了。”
虚竹慌忙向外追去，追到王府门外，只见刀白凤已然上马向城外奔去，他立刻纵身上马追了过去。二人一前一后狂奔了近一个时辰，直奔到玉虚观的后山。刀白凤纵身下马回身道：“
那和尚，你不在王府追我作甚？”
虚竹慌忙下马，双手合十：“
小僧是想劝王妃回府，别无他意。”
刀白凤俏脸寒霜，口中嗔怒：“
男人有什么好东西了？你这家伙如此爱管闲事，那好。”
话音未落，伸手过来，一下就点住虚竹腰间穴道，一把提起他的僧袍腰带，向后山上奔去。虚竹没有想到，王妃武功高强，出手如电，一下擒住自己。他被刀白凤提着跑了一盏茶的光景，来到山坳中的一间小木屋前。刀白凤推门而入，只见屋中陈设虽然简陋，但却收拾得一尘不染，想来一定是王妃修道之处。刀白凤将他放在椅中，自己却走到窗前正正出神。虚竹看着王妃的侧面脸颊，那端庄清秀的轮廓足以令每个男人心醉，但见她杏眼中泪光盈盈，薄薄的嘴唇中悠悠传出一声叹息，那叹息声让人听了不禁心生怜悯之情，哀怨之意。